啊，各位老师、同学，上午好！啊，今天是我们运营论坛的最后一个上午。啊，那我们的这个论坛就现在正式开始了。然后有请我们的就是来北京大学的陈立红同学。
下面欢迎我们第一个报告的人，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的戴宇凯，和我们带来 New Tomography Based on Mathematics。原本那个议程，它会议厅的第一个委员，他报告应该是取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新的。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华北电力大学的范雨涵。我今天报告的题是 New Tomography Based on Mathematics。然后我会针对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介绍。首先的话是它的研究背景。主要是讲了 Routers 的一个应用前景，就是在后摄图像和闪射成像的一个我另外研究现状的一个介绍，以及 Routers 的物理性质。这部分的话，大家都已经比较很熟悉了。然后由于时间原因，我就不在这里过多的进行一个阐述。然后 Routers 闪射成像的一个技术里边，通常我们是根据君子维尼的高斯分布那个闪射角。然后提取小角分布的标准误差来表征物体的原子区是 z，但是根据莫里埃理论的描述，对于小角的反射，小角分布在均质维尼的附近可以用高斯分布描述，但是对于带电粒子与核碰撞而产生的大角分布，则是类似于原子核反射，其分布相较于高斯分布而言的话，是具有较高的一个欧维的。如右图所示，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均值为零的 relativistic 的函数和高斯函数，分别去拟合了同一组的数据，其中红色为高斯拟合，蓝色为 relativistic 的拟合。从这个拟合可以看到，实验数据在较大的闪射角处呈现出了明显的突围，这是从什么莫里埃理论的一个描述的。距离这个想，距离时我们提出了不单个的一个算法思想。首先，我们是利用波卡算法寻找出闪射点。其实，我们根据提示内的闪射角分为两种情况去进行寻找，一种是直线进阶，将当穿过提示顶部和底部的情况记录下来；另一种是。闪射进阶。如果说闪射点位于体数内的话，我们可以将其技术记录下来。最后，我们将体数内闪射角按照下面的公式进行拟合，得到一个表征密不知密度参数的值伽马。为了验证这个事项的话，我们是使用了中科大的八成蒙特探测器，其中9B9。和第十层的话是用于触发数据采集系统和闪射点。由于我们可以得到原始的振膜 T 的一个图像，所以我们采用了有参考的图像振膜 T 的一个方法。右图的话是在振膜 T 在 XY 平面上的一个投影的灰度值。我们将模块内部的像素值设置为一，图块外部的像素值设置为零，同时采用军方的 MSDE 的值去评估图像质量评估的一个指标，该指标越小的话，代表着图像质量越好。 我们对用利用 Breathing 的模型进行了在不同的角度，位置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个成像。这里的话展示的是啥是假想两度、三度、五度和五角度的限制的条件下的一个成像基础。然后右图的话是反射角粒子在两度到无反射角限制的条件下的一个 MSE。指标的一个变化情况，然后从上面可以看到 Breathing 的模型在各个角度阈值的情况下的成像几乎是相同的，但是 MSE 的波动也是很小的，并且是在它的误差以内的。正如认为 B 单独模型的话是具有一定的棒性的，同时我们也应用。B 代入模型进行了一个材料分辨上的一个尝试。我们选择中高颜值区虚无材料的一个实验样品，其分别为边长为4厘米的钨块和铜块，将两个样品放置在不同的高度，并在宇宙射线中暴露了4个小时。图像中的亮度值与原子数是相关的，亮度值越高，则表示材料在探测区域内的原子序数越高。从右下图中，字母 A 代表的是钨的亮度是高于字母 B 代表的铜块的，这也可以验证出 B 代入模型在材料分辨方面是具有一定的应用潜力的。作为对比的话，我们也利用传统的高知模型进行了一个成像，分别展示了假设只要小于两度、三度和五度。以及五角的阈值条件下的一个成像情况，然后右下图的 MSE 值在0.5度到五角度设置阈值条件下的一个 MSE 值指标的变化情况，然后从右下图可以看到随着角度阈值的增加，图像质量是先提高后下降的。当角度阈值在两度时，MSE 值最小，其成像质量是最好的。此后，随着角度阈值的增加，成像质量是下降的。直到在阈值为三度时，我们对物体无法进行清晰的识别。整体来说，当角度阈值大于两度之后，高斯精度就无法好的去。处理假设角的信息进行成像，相比于高斯模型而言，BW 模型的话，在综合小角度的主要特征和大角度影响上，会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无放性。然后最后是总结与展望，然后 BW 模型显著是降低了大角度事件对成像的一个破坏，展现出良好的一个成像结果。同时，它在材料分辨上也可以比较清晰的区分中高 Z 的一个物质，但是对于原子序数相近的物质的区分还是有亟待的提高的。在同时，我们现在的一个成像的话是在简单的一个情况下的一个应用。但是对于复杂情况的应用，还是要进一步积累。然后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各位。
各位老师、同学们有没有对这个报告有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提两个热情的问题。
我看你这个系统啊，就是用两个闪烁体做吹一个嘛，符合啊，是吧？micro mega，对，上下有两个闪烁体嘛，行的。就这个符合的组数有多少能够拿来成像啊？比如说符合1万个，那个最后拿来做这种那个 POCA 的话，大概有多少个？
这个我没有做过，这是他们硬件的
多高的效率？就说这个效率，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这个。
你只不过，你刚才做的那个 T 字形的话，这是多少个缪值得到的结果？
是10749吧。
1万个啊。就小于三度，这个西塔三度什么意思？就是两个入射点和出射点的夹角啊。
对，这条出生3小时是不在。
小于三度还是大于三度？
下完甚至，
那就是散射角很小，是吧？对。 那它，比如说它有时候再小的话，它就没法重建说这个焦点了吧？
这里我
角
们
度的话。
就我们这里还有一种就是关于直线镜子，就是如果足够小的话，我们就假定它是直线穿过的。
直线，
对。
那就怎么得到这个？要直线的话，能得到那个散射长度的话，散射密度也能得到吗？
按道理说也是可
跟
以，
西塔角有关吗？
也是，但是我们可以算出小于2度的那个角度。比如说有，如果更小的话，你算不出来的话，我们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直线的境界，它只要穿过了它，我们就记录了。然后目前的话，我们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给它一个密度尺码，然
那
后。
不知道是哪个三元了。你要是两条线对上的话，那就到底是哪个三元的共振？
我们选这些，就是它只要穿过，意思就是说，它无论是在哪里发生强烈，但是它只
哦，
要
都
穿
有权
过，
重是吧？
对，
都有权重。
对。
还有同学们有看什么疑问吗？或者是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谢谢这位报告的同学。好，下一个报告，由于第三个报告人没有到场，就是来自南华大学的罗思远没有到场，二十三个报告会合并为同一个报告，大概是20分钟左右。那我们请第二个报告人，南华大学的王律师为我们带来这个组合报告，应用于深地矿脉勘探的宇宙射线没有可见的线。
好，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南华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的，王林胜同学。好，那我今天的报告题目是用于深地矿脉勘探的这个宇宙射线缪子探测器的研究。这个呢是本学院的缪子实验室。目前就是研究的这些进展。那首先我通过以下三点来进行我的这个报告的整个讲解。首先就是这个研究背景，那这个缪子的这个产生以及它有这些相互作用呢，大家也是这个方面的这些专家，我就不再赘述了。那我的这个研究呢，主要是通过。透这个缪子的透射成像的技术，对一个存在这个密度差的一个大尺寸的一个物体来开展研究。首先这个背景其实就是我国的这个矿脉资源呢，它比较它的这个储量吧，也相对于来说较少。但是呢，我对于这个矿脉的这个使用呢，又日益增加，所以呢，这个矿脉的开采和勘探呢，也是刻不容缓。那同时呢？这些传统的这些勘探手段，比如说核法、电法、磁法，还有这些重力法，那它的这个局限性呢，也是日益显露出来，所以就也结合新的一些勘探技术，那我们这个对于这个深地的这个矿脉勘探呢，主要是通过空地及这个三个联合的一个勘探的一个手段，那。缪子的这个深地矿脉勘探呢，主要是应集中用在这个井中的这个缪子成像联合密度这个设计这一块。那这个对于深地矿脉的勘探呢，在国外呢，在十几年前已经就有了这种成功应用这个实例。那首先第一种就是。我们的这个坑探型的这种平板型的这种不是探测器，那它是通过每一层是通过这种三角形与倒三角联合，就是耦合成一层的这个，我们这个摆放的这个形式，那通过的就是一个电荷助频法来对它的一个 优质经济的一个那个重建，主要是通过首先是负责对它进行一个信号读出的一个测试，啊，再通过单层和双层的一个结构，最后搭建出了一个平台型的这种可判式的探测器。目前我们已经通过它的一些性能的一些测试，那它主要是应用在这个坑探型的这种大面积的这种探测模型，也就是摆在像这种3D 啊，或者是这种矿脉的坑道的这些位置，来对它一个大面积的一个粒子的一个探测。那右边这幅图呢，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光量的一个模拟，以及它的这个实验的一个比较。那误差分别是3毫米、3.5毫米。那它的这个实验和我们这个重建的这个误差呢，应该是在0.5到0.8个毫米左右。对于这个坑探式的这个平板型的探测器，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实验的一些成像，这个是铅块和铁块的一个同量分布。那这个数，当然这个同样的结果是因为它的这个数据首先它这个数据比较少，然后呢就是它的一些边缘化的一个效应，接着就是我们当时测试的时候摆放它的那个角度那个坐标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它这个地方，这个铁块还有这个铅块，它的这个下方地方会有一些的缺损，当然也有我们当时那个数据比较少，然后画的这个因子呢又比较大，所以它的那个呈现的这个效果它就会出现这种缺口。那右边这幅图呢，就是我们通过因为我们南华大学它在湖南省衡阳市，那我们就通过衡阳的这个印钢厂提供的这个高炉模型的这个图纸进行一个建模，再通过经过进行一个模拟成像。那现在呢，就是前年和去年，我们对去实地进行看这个考察，就是主要是看它这个高炉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还有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具体的摆放，然后确定我们的这个探测器的摆放位置以后，根据这个高进行一个成像。那接着就是，我们的这个钻井型的这种探测器，那首先第一种就是通过一个弧形竖扇，还有一个楔形长条的这个竖扇进行一个耦合，然后搭建出了这么一个就是第一版的这个钻井型的这种探测器。那整个的探测器的直径是10厘米，那高度是达到了1米长的一个高度。那这种探测器呢，在我们实验室通过，首先是通过一个中间这部分展现是，一开始通过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简易模型，然后呢，摆上电子学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测试。那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通过重新再再搭，就通过重新通过一个素材打造出它原本那个实验室原本那个理论设计中的一个尺寸。当然，这个只打了它的一个半边的一个模型，然后进行一个电子学的一个测试。目前来说，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做的这两个钻这个探测器，就是对于物质层的一个探测器呢，就是平板型和这种钻井型。但它们除了各自的优势以外，它们的这个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像这种坑探型的，它能够对这种大面积的这种谬质成像，但是呢，它又受限于井下的这种空间所以就是说它除了摆到底部的这个坑道以外，那它如果对于这种矿脉分布比较深层的这个地质呢，它就不好去进行探测。那如果要用这种钻井型的，就是上面我们搭建的第一版这种钻井型的话，它虽然说直径比较小它能受限于这个，它能在这个井下这个直径受限的条件下面，我们把它摆下去去成像，但是它是就是为了增加它的这个探测效率，然后把它做得很长，然后它的这个它做得很长了以后，它的这个就是它记录它探测这个面值的这个方式呢，就是通过弧形和这个竖形的这种耦合的这种探测的这个方式，那它重建出来这个效果，它其实对于它的这个 方位角上的这个，就是轴向的这个坐标的这个定位，它其实偏差是稍微比较大的。大概我们测试了一下，大概偏差有8到10度左右。那接着我们就采用这种双螺旋形的这种探测器，这种设计结构，那它也是在十个厘米的这个直径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把这个长度缩短到了500毫米。那缩短了500毫米了以后，它就是螺旋形，这种螺旋形的这种定位，它能够解决轴向，就是处于就是方位角的这个，电顶角的这个定位，它能够减小它的这个偏差，同时呢，它也不会去牺牲它的这个探测面积的探测效率的这个影响。那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测试，通过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速闪，从6毫米到10毫米的厚度和宽度进行的一个对它一个拟合这个探测效率，还有它的这个方位角和天顶角的一个测试，看它的这个结果就是为什么从6毫米测到16毫米的，因为我们实验室的那个 BPM 就是6毫米这个尺寸长度宽的尺寸，所以我们从6毫米的这个厚度和宽度可以测试，发现它的这个符合探测效率它随着这个厚度的增加呢，它其实也是在逐渐降低的。那然后呢，它的这个方位角也从2.73度增加到了3.3度，这个位置的变呢，这个位置的变就从1.6达到了1.7，增加到了1.7毫米。然后厚度增加的同时，这个我这个这个它符合探测效率，它也是在也在降低。方位角呢，它的这个影响就会更大，从2度、2.55度都增加到了4度了，那个位置分辨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厚度的变化，发现这个厚度变化对探测器这个螺旋形的这个探测器的这个符合探测效率影响比较大。那它这个宽度呢，对这个方位角和位置分辨的这个影响会更显著一些。那接着就是它这个螺旋角度的这个模拟结果，就从我们从15度变化到30度进行一个模拟测试通过就发现它这个螺旋角在从15度变化到30度的时候呢，它这个探测效率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螺旋角对它这个符合探测效率影响不是很大，主要是影响它的这个方位角，还有它的这个位置分辨，其实位置分辨影响也不是特别的大，就是也是在0.7个毫米左右的一个浮动。所以说，经过这个模拟测试，我们最终选择最优的一个速闪的尺寸，就是参考宽度是10个毫米，然后呢，螺旋角度选择是21度。那么这个就是转角形的一个，就是双螺旋与转角形的一个探测结果，主要是通过它的一个透明度成像出来的这个不透明度图，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位置，以及我们重建出来的位置，分别通过对不同矿脉的这个密度进行的一个成像的结果。左下角这边呢，是我们想通过这种双螺旋形，它对于这种密度差5%、10%，它到底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最低可以反映它对这种密度差非常接近的这些物体，这个大型的这个待测物体，它重建出的效果，它这个偏差到底有多大？然后我们就重建出这么一个效果。那然后通过这个通量图进一步去证明这个我们重建出来的这个密度的偏差，它和实际的偏差的一个效果。同时呢，我这个探测器还对于这种山体的空间，通过一个通量来快速的一个探测，就是我们这个大型的这个物体里面 这个大型的袋鼠体，像什么矿山地啊，或者是一些岩层，它适合存在一些空腔区域啊，也能通过它的一个光亮，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检测。同时呢，我们对于这种六尺铜像，我们的这个六尺铜像的一个展示。我们还有我们中文的一个成像界面，这个界面是比较旧的一个版，比较初始的一个版本，就是我们通过想要通过一个上位机实时对一个位置进行一个接收，来进行处理，最终呈现出这么一个结果。那它这个算法主要的一个初衷呢，就是说它能够给，就是不是特别熟悉使用这个。不是特别熟悉这个木质成像这个流程的这些实地考工作的一些人员去使用，就是说他通过是数据的实时接收，只要发送到这个界面上，他能够进行一些算法重建，然后直接的反映出它的一个效果。现在这个都是还没做到实时接收，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通过跟我们的平板型的这个探测器，对啊，已经能够。对它一个上位区的一个连接。好，以上就是我的这个报告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个老师，
对，我看你在前面那个平板型的那个探测器啊，你是用这种三角形的那个速产吗？
是的，它是两个倒三角的这么一个形状，
倒三角啊。
对，一个三角的倒三角的。
那这个三角形的这个边缘的地方，它是不是有些死区啊？
对，它其实是存在一些死区，所以它在这个缪子，如果它打到边缘上了，那我们重建的时候会通过它的一个能量沉积来进行一个就通过它进行一个能量叠加来对它一个那个就是。就是它可能会产生两种或者三种不同的一个那
就
个，
比如你们那些，人家原来就两条有信号才能得到定位嘛，是吧？
对
如
对
果只有
对，
一条有信号，那一条有信号，比如占的比例多大？
一条有，如果它只有一个的话，那这种会把它给剔除掉，
就是这个就
因
取。
为它可能会跟这个电阻的噪声，有。
但有的，比如说你打到了很边缘，它就产生的这个能量沉积太小了，
对对对。
遇见就没信号，
啊，
所以。这个大概有占多少比例，是吧？这行，
这个应该是比较少，
比较少。
因为我们这个探测效率，这种能够符合探测效率到80%以上，
就
八十左
是
右。
两边都有信号。
对对对，
有的是不是那个噪声的控制的比较低啊？阈值，
对我们这个压的比较低，然后就是防止它这种情况。
阈值大概多少个光电子？
有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
对对，因为还有一个圆柱形的啊，
啊，
那都是模拟结果是吧？还做过实验吗？
实验，我们现在这个探测器还在打，
就你那个，比如说模拟那个5%和10%的这个病毒分辨，
这就是模拟的一个结果，
这个病毒差5%是什么定义啊？
就是它和周围的这个岩石的这个定义不太一
定义
致，
了。
就我的那个模型，它和周围的这个岩石功率不差。
那个按原来的那种透射形象，这个100%
对，
密度差能达到？
理论上是可以的，
可以啊，对，5%。我上次看九院说也做了一个结果，反正也是做了还是5%左右啊。
对，
所以那个六子成像现在很多就是没有定量的结果，
对，是，
要给出一个，比如说我们的密度差就能达到5%，这对我们的这个技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定量上的东西啊。
与都市线呢，还有矿。我这个对，他在模拟上面，那大概给实际上是不是在做？对，那我再问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大概是模拟了多少示例数？
我们在测了多久？我这个测的是，我在那个上面打的是1个木子，然后。能够进行一个就是有效的这个试验数量大概是 3到4万个左右。
3到4万，对，有效的时间力是放了大概多久
我们测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差不多
一
一个
个
星
礼
期。
拜的这么一个数量，
对，
好的，嗯。
哦，对，我刚才忘了，就那个螺旋形的那个绿色的那个是闪烁光纤吗？
对，是闪光光学，
那多粗啊？这一根儿
10个毫米长
哦，
度。
这一根儿10个毫米啊？对，直径。那要不跟没有纸的话，要太细的话，像国外它有12根闪烁光纤，弄成一捆儿，哎，
是的，
对，没有纸的就敏
对，
感。
对，
一个啊，你这等于说有很多根儿弄了一捆儿是吧？一根儿好像是不，起码太少了是吧？
它这个现在模拟是用一根，但是呢，它其实这种速闪，它不好做成螺旋形，然后，
不，你这有个闪烁光纤嘛？这个光纤，绿色的，
这个是速闪。
素材也能做成加工成这种螺旋形啊？
我们原本想的
哦，
是像
这难度比较大，起码要做，可以吧？这个。对，看，
哦，可以吗？可以吗？哦，我这边问一个，就是我不是太专业，就是因为想要学习实际的成本大概是怎样？比方说你钢琴的话，从开始去搭建，包括你要把它放下去。
首先啊，我就先大概说呢，就是说我们采购的这个素材，差不多花了有40万，然后呢，还有电子学设备呢，也差不多也花了20万。我们主要用了2套电子学设备，一个是跟科大的同学，还有一个是跟上大的。这个电子学和素材这两个地方，就已经花了将近80万。
啊，
还有机械结构、加工设计这些，我肯定算完成大毫米了。
包括像那种钻探这种，它是可以复用的，还是说，比方说根据不同的情侣，可能要重新组合一下东西？
这个过程应该是探测器的形状是适用，但是你的这个重建或者是它的这些过程，你可能在后续的活动中放没有开，探测器不行。
老师，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再次感谢一下报告人。好，下一个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孙杰良报告人，给我们带来多出现优子在大坝检测场景的任务。
谢谢麦克。没有吧？我觉得我一场是下的，我一场正好没做，没事上去，什么的，我没上去，哦，我没有上去，啊，我被谁发了？没。我昨天我要问你，要不要帮忙上面？要不要帮忙上面？是你们不知道牛批人的时候，这个啊，因为我主要是在什么讲有点也是小问题。故意的，有不用我自己耐心啊，你不是多久？对，你们俩都不是很适应。哎呦，这种，这些，这就第一个嘛，没底哎。把这弄成这样，所以这是
再把这边稍微调一调那个音质。
这个贵还有什么烦？就是这个，
开始。
好，谢谢各位同学，好，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系的陈杰啊，然后也是很荣幸能来到北大这个参加第一届云游论坛做个报告。然后报告题目是这个有限原子在大气层上的应用。我想从以下4个方面先展开，就节约时间，我就快速过一下。你们前面讲的一些危险方面，对。然后我们的实验场地呢，选用的是湖北宜昌市的商业区图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环境还是很优美的。
而且这个大 bus 它后面的这个水位一直很高，所以它承载了非常重要的水利作用。同时呢，这也是第一次这个大 bus 用 U 型轮胎技术来平安进行检测。那么我们在实验期间呢，总共布设了3台探测器。前2台是实验一开始的时候就布设的啊，布设在这个平台上，它距离大坝呢比较远，3号探测器呢距离大坝呢大概有个8米的一个距离，然后2号呢差不多有个150多米的距离，然后后面呢这个考虑到验证一些问题啊，我们将又放了一台1号探测器啊，放置在这个大坝这个平台上，它距离整个大坝的这个距离是最近的。那么在介绍我们实验结果之前呢，现在大家有一个有意思的研究，就是我们研究了这个 U 型空空散射，其实会对我们的这个坐车造成影响。那么为了研究这个空空散射效应，就建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其实是一个雪大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实验的时候，它这个没有给我们供出图，因为这大坝训练时间太久远，实际上是70年的训练，所以工程资料没有，同时也不允许我们做无人机勘探。我们就。只能依靠他们给的那些比较这个有限制的材料，然后组建了一个比较接近的大坝模型。当然，我们为了模拟一些地域的需要，就设置了一个在中心处的5米乘5米乘5米的空气空腔，对，然后模拟了2台模拟探测器，就分别是这个实验的 N1，我们模拟的这个N1 模拟的这个 E1，然后 N3 模拟的这个 E3，看他们这个啥效果。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模拟数据，这里就呈现出了第三得到的这个大坝的模拟的小度浓度图。那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说开了这个中空散射和没开中空散射，实际上对于中心处的这个缺陷，它的这个清晰程度是不同的。那相同的它的实验呢，实际上这个 U 型散射它就会模糊我们对于一个异常结构的一个判别，但这也很合适。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2台探测器嘛，我们就看了，就是说这2台探测器它们放在不同的位置，对这一个缺陷的一个成像的显著程度发现，确实就是说这个第一啊，它距离这个空洞比较近，所以说这个相同的它的时间，它的这个成像的这个差距又会更清晰一些。那么既然发现了这个不同的散射的范围对于我们这个透射结果造成影响，我们就想判别说，哎，哪个部位它会发生更多的散射。然后我们将这个散热角就分成了这个方位角的角度的不同和天角的角度或者是仰角的角度，发现在这个区域，它这个角度的不同或者散射效应是最明显。那这个区域对应哪儿？对应的是这个大坝，就是它真实厚度分布平均这一块儿，非常它这个厚度是很低的。那么它具体在哪儿呢？其实是对应的这个位置，这是因为这个第三探测器啊，它放在距离这个协同平台比较近的位置。他看的最近的是这个协同平台的这个墙，这个墙厚度是很薄的，只有大概2到3米厚，是贡献了最多的散射。因此，我们就发现说，这个散射效应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我们因此做了一些稍微详细一点的这个分析工作。我们确认两个物体啊，一个是 L0，是带动物体厚度，也就是粒子，它穿过的物体的距离；一个是 L1，就是说物体穿过。粒子穿过物体之后，它还需要走多远才能到达探测器？发现，就是大部分的散射现象，就是探测器能接收到的散射现象，它都会存在比这厚度都不太厚的一个区间内。也就是说，探测器和物体之间的距离不到2米，然后这个带动物体厚度也不是很厚。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观点，我们就将这个探测器和物体之间的距离啊分成了几个区。比如7到9米、9米到12.5米、12.5米到16米、15米以后。可以发现，就是说，当探测器和物体距离比较近的时候，这个散射程度是受到这个带动物体厚度影响比较大的；而当探测器和物体放远之后呢，其实这个散射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差异啊，它就可以视为是一种这个和这个带动物体厚度不太相关的一个量。因此，我们说就是说，对于物体接近。对体积这种模拟数据的探测器而言，就是我看的距离只要摆的这个观看之间的距离大于2米，就可以忽略散射影响。这忽略散射影响不是说没法散射，而是说散射在各个位置的这个影响结果一样一点，就不会说可能某一个位置它因为可能会更多接收散射导致某些能量增高，影响我们看过。这是我们大坝检测的结果。首先就是说，就是我们N3 探测器它在不同时间下的结果，可以看到大概30多小时的时间，因为我们探测器仰角比较低，我们旋转了67度超耳大坝， 然后大概6个小时，我们就看到它的一个轮廓。但是呢，我想看这个结构还需要延长它的时间。但是这个有点腥，那个腥味的味道，因为我觉得进去的比较浅，对，如果去大一点，它肯定会有层高排的。然后呢，这是我们三代它的处理的所有处理结果，就是说N1、N2、N3 它摆在不同的位置嘛，所以说他们得到的这个结果长得也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到时间延长之后，它就更加清晰，数据因为数据量很大，它里面的这个结构弄了也更清晰了。但这个就有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一点就是这样，它时间跳跃是很大，因为它会存在天然之间跳跃，这些跳跃其实是它的结构造成的。我们做了一个看戏的选择，因为叫就实际上就建立一个系统，就能够调校准跳跃。只有说调校准跳跃之后，我们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一个分析，因为如果说我们对这个数据直接用一些影响检测算法，然后全都识别到这些条纹上，那这个结果呢，显然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对，然后有了这些每个大的企业的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做大量的量，但理解上我有平时做 UCT，但是 UCT 呢就需要多角度检测，然后多角度检测呢，想要做这个在这个大坝上，因为这个大坝这个地理位置它分布的其实。这个难受点，难受点有，让我现在受限。然后我如果想做的话，这个角度是确实很多，就是 CT 牵引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大坝，我们只能在这边，然后后期和当地工人沟通，我们才在这儿放喷气。这边全山，后边全水，就没法放喷气。于是呢，我们就想一些新的方法，能够实现一些单维的这个图像。当然，这个方法是我最近才刚刚整理完。然后后面会放在这个 archive 上，对，大家可以就是我后面的话，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用再交流。然后我就先讲我们的结果，我们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我们先用模拟处理线算法，我们使用这个 Bootstrap 加 L3Scan 就能够识别出这个物理成物体的分布。然后我们做有异常区域的相交，可以看到我们做第一步相交的时候，这个异常区域的这个范围很大，能囊括大概一个就是几十米的东西范围，显然是可能的。后来我们就做了我们算法的序列，就能够得到它的一个真，就是说一个最可解的一个分布。这个分布的中心位置呢，我们重叠在0.03、1.02、2.23、2.935和这个模拟的0.24呢是很接近的，但它的形状呢其实不太符合这个正方体的形状，是因为我们这个算法它实际上是做一个中心重叠，它对于就是边角的那些重叠，它的这个防御效果是不是那么好的。然后如果这个模拟上得到了验证，我们就做了这个实验手的这个分析。这个看不太清楚啊。实际上，这里就是说，先看清晰的那个泄洪墙。泄洪墙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密度异常结构，因为它周围都是空气，它自己突兀的多出来一块儿。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区域来进行相应的操作，就能得到这个泄洪墙的一个形状，它做出来一个中心的一个三维分布，和它这个用的图纸上这个结果是很接近。然后后续呢，对于我比较关心的大坝山也结束了，就做了一个异常识别，来用 scan。识别出了两条可以相交到的这个倾斜的同学，这倾斜的同学，我同样做这个序列，就得到了这么一个异常体的一个三维分布。这个异常体三维分布，它由于这个容量的位置的确定，然后工作人员他就去调，结果就找到了前这个档案里面的一条，然后就是成功探测到了。然后除了内部的三维区域我们能够识别之外，我们还能够探测它的外部第三维端的，很简单，我们的代号与时间关系。然后后面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的一号探测器，它接近于这个大坝的这个泄洪墙，然后我们就对它附近的一个密度水平和量、降雨高度线有关系，推进它能序列一下，哎，发现它这个自然的趋势中多少分布和这个实际的物理分布是很符合的。那么对于这些分布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析，就能得到一些物理结构。更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因为25到39米段时间对应了大坝它的一个倾斜部分，那么我们就可以重建出来它的坡度。但是我们重建出来的坡度呢有2.25米，而实际工程中里面这个位置的坡度实际上是0.7米，那么多出来的1.5米。这样我们后面才想起来，因为大坝后面全是水，那不同角度的密度实际上经过水的厚度是不一样的，也会对它造成衰减。然后我们就用GPR 就能得到这个我们在探测时重建范围内的。它的这个水平高什么呢？大概在169米，然后元方就后面告诉我们说，大概在166米，在这个接近啊，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物理参数以后的东西。然后最后进行总结，我们的这个后人的技术呢，已经成功用于这个大坝 NMP 螺旋桨检测，然后 我也跟说明了，就是不同的材料对这个受影响、噪音程度的影响，还有开发出了就是在这种视角缺失的影响，不做 CT 完全前向的一种在这种阶段了。那么后续呢，我们也是就是准备在 CT 上做工作，然后我们也优化它这个设计结构。我们原有的设计结构其实会，其实会造成就是之前的那种脚本啊，然后后面我们就优化结构，能够在就是维持它的卫生间距的情况下，提升它的碳效率。93%，对，这个也在写相关的专利，可能后续我在前面的时候，我有讲这个相关的内容。好，谢谢大家。
老师方这边有没有什么关于这个方案的分析？
对我来说，已经真的是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非常好，非常有启发性。然后现在的话，比如说大坝那一方，让你们看到它主要是想看什么样的缺陷嘛，还是怎么样？或者现在咱们的灵敏度大概能到多少？
大坝他们那边就是想让我们看，就是我刚才说的山体接触那一块儿，就是说他们想让我们看，比如说哪些的防护会影响他这个大坝安全。对，然后我们也是经过检测说，就是除了这个廊道之外，也看不到其他的那种，就这个廊道是更大的通路了。也就是说，虽然跟大坝的这个运行呢，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对于密度检测，实际上大坝的从后在40到60米，如果倾斜来看的话，能达到这个70、80米的一个厚度。然后这个廊道呢，它的这个范围呢是2到3米，实际上也接近100%这么一个检测水平。对。
谢谢。你这个廊道是之前不知道是吧？
我们承建是不知道的，就
但
是，
是对方知道是吧？啊，
对方是知道
就
的，
是一个验证是吧？啊，
对，但是他，
还有一种 VLCT 就是你们是只要测量一定角度的就可以 3D 重建吗？
对，
具体的就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啊？
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马上就是我刚刚整理完的整个这
要
个
准备
套路，
投阿泰对吧？
对，写上去之后，大家就知道我具体怎么做了，就
但
是
比
没
如
有。
说你是要测一定角度，还是说就固定的看这是也可以实现这个 3D 还是？
我们这个，因为我刚才说它是有限的角度，所以说看的是比较少的时候，我们也是重建出它的结果，就是说只要前方90度的范围，而不需要360度的范围，甚至就可以重建它的结构。但是说如果直接做相标的话，它这个结果是很粗糙的，就是可以看这个结果。就这个。你直接做的话，它就很粗糙，因为射线相交嘛，射线相交的话，它其实交的范围是很大的，但这么一个大的范围显然就不足以支撑我们的这个结构。说这一个范围内全都可以有异常，那这个太粗糙了，不如就直接说大范围异常。对，然后后面我们也是就是想了一些办法，做了一些更细致的细化，然后就能够把这个缺陷给它定位到它这个最可能的位置上。
就只要9度嘛，九度，
角度还是它的这个通量。
对，就要
测
测大
大概
概
它的
多
曲
少？
率，这个的话，这个大概测了几周，像这个 N3 S2 的曲，因为它距离比较远，所以它测了20多天，然后那个放在协同平台上那个，它就测了10天，对，它这个测的时间就是很近，它距离挺近，放在这个模拟验证这个结果，
好，谢谢。
还有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先再次感谢一下报告人。下面是我们论坛的最后一个报告，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大学的郭沫同学给我们带来报告：The new moonshot, new subsurface topography with upward looking view。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朱总，然后代表一零六合作组在这里做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叫 The Moonshot，就是测量了月球的谬误，并且利用这个做了一个月球成像的图。 就是这是一个模拟测量，我们暂时没有打卫星。背景上就是说，这个地球上的那冥顽藤 biography，大家应该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包括今天还有前一天都有非常多人已经讲过这个问题。然后月球的一些次宇宙射线谱是已有的人已经分析过的，包括月球的光子谱。但是没有人分析过月球的，就是缪斯宇宙射线谱，可能是因为月球没有大气，没有平常认知中那种从上面来的次地宇宙射线粒子。但是我们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去进行了一个模拟之后，发现这个谱里边是有东西的，它是对于高敏感能够携带一个成像信息。我们利用 Fourier 软件进行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模拟架构，几何就是三层几何：一层世界边界，然后一层那啥，一层真空，然后再来一层月球。这个然后用了它包括 Fourier 自己的有限的一个然后测量了缪斯，然后带电 phase，还有光子在不同高度下的一个能量。这个不同高度的力大家很快就可以理解。其中光子的这个通量是用来就是对齐我们的规划和其他研究对齐我们规划，包括我们的物理设置是不是就是正确的。这也是可能说出来的更具体的一个设置，大家看一下。物理上这个东西的图像大概就是非常简单的说，有初级宇宙射线达到月表。然后产生了刺激粒子，这个刺激粒子如果它向上反射，如果这个刺激粒子向上反射，最终透出月面，就可以被我们的探测器在月表附近观测到。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 ion，就是这是衰变产生冥王的这个主要的粒子，它具有一个7.8米的细长，然后呢？初级宇宙射线在月球中的穿透大概是0.1到1米的一个量级，这个和我们平时熟知的这个大气的缪子非常不一样，因为大气的缪子都是几千米的量级。这个就导致我们的 Pion 在月表非常浅层的位置产生，当它反射透出的时候，它大多的 Pion 还没有发生衰变，也就是说我们在月表测到的是一个由少量粒子和很多 pads 构成的一个通量的一个谱。当我们抬升探测器高度的时候，这个 pads 会随着我们探测器高度的抬升而大部分衰变。然后它大部分衰变就会导致我们的缪子谱出现一个量级的增加。这里我们演示了一个模拟，就是我们选了一个很高的高度，高度1000米，pion 应该已经衰变完了，这是一个演示。说发现1000米的位置，这个缪子谱已经比它月表的时候增益了一个量级以上。然后，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衰变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探测是高度敏感。这里我们在不同高度的探测器表面都进行了一个模拟，最后得到的结果大概是这样，可以看到我们的模拟结果对于高度，特别是从月表到10米、几十米这个量级，非常敏感。它在这个区间内能够往上提升1到2个量级。然后右边这张图是对于就是这个带电 phase 和带电 phase 的一个同样展示。这个可以看到我们主要相关的就是这个衰变的例子，主要是带电 phase。带子要小2量级，那么我们从这个高度敏感性，我们就开始思考说，如果说月球上有一个凹陷，如果说月球上有一个凹陷，我们把探测器贴在月表，它等效的也具有一个高度，它相对于凹陷等效具有一个高度，就是左边这个具有这个非常非常简笔画的这个探测器在月表上方一个位置。约等于它自己贴在月表，那月表上有一个空洞，这两个情况之间的谱应该是类似的。那如果这个，那也就是说，我们把探测器贴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它能够通过它显示的高度信息，能够探测底下的这个存在的空洞等，就是 地下结构的深度进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通过谱来进行月表附近的地下探测的一个基本原理。然后更具体的，我们进行了这样的模拟，我模拟了月表下存在，就是在一个薄的覆盖层下存在空洞的情况，同时也模拟了存在水的情况，就是为了展示一下这个方法的灵活性。右边这张图呢，这个图的模拟量是100万初级粒子，换算成时间就是差不多就是1平方米的探测器，测定47秒，在那个在太阳活动极小位置测定47秒，然后这个时间应该是非常。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然后非常短的时间内呢，在0.1米的覆盖层下的一个大空洞，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个多量级，就是已经就是非常多个 sigma 一个多量级的一个显示度，然后0.2米也是有量级的显示度。我们的覆盖层厚到一个0.5米的时候，可能这个显示度会是几个 sigma。然后对于水的情况，相对来讲会不空洞那么显，但是这里仍然能看到它大概有一个 sigma 的程度。然后如果我们把我们刚才的这个不到1分钟的探测时间，就是它一个 sigma 我们就把它增加25倍嘛，它就变成5个 sigma 了。它大概会有一个20分钟，这也是一个很短的探测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的成像。就是我们的探测在时间成本这方面应该是非常优越的，这个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达到一个很高的显示度。但是这里有一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讨论上述的所有都是基于一个 PID 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 MUSE 谱和我们的 PASS 区分开，因为我们的 MUSE 主要是由我们这个 MUSE 谱的变化主要是。由 PASS 谱的衰变产生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有效的对它们区分开的技术，就会导致测出来 n 派加上 n mu 基本上是一个什么，这个所有的以上的敏感度就都消失了。但是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就是这个 time flight system 大概在100兆电子伏特附近需要一个。100 picosecond 的分辨率就能够在一个1米左右的尺寸下将 muon 和 pion 分清，这个是比较可以达到。我之前查了一些已经有的一些东西的数据，就是比如帕梅拉、Lido 之类的，这是之前的一些探测卫星都也探一些探测卫星探测器都已经做到了。这个可能是有一些都是21世纪初的东西了，它都是已经做到了。所以说。所以说，通过这个方法区分，应该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我们以后会进行具体的探测器的设计。然后，对，那这也可以反过来看一下，就是刚才所示的这个敏感区间，这个敏感区间是50到500兆电子伏特，所以我们在算这个数的时候，采用了一个100兆电子伏特左右的值进行一个示例。同时这里通过一些切伦科夫。的一个方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敏感区间200到500兆电伏特下有一个比较好的 PID。所以总结上来讲，就是我们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就是月球 MUSE 谱的一个分析，使用了 FLUCA 的模拟技术。这个谱呢，对于高度是有一个强大的敏感性，来源于 PASS 的7.8米的这个 C 套，它对高度有一个强大敏感性，所以说呢，可以用于进行就是月表附近的空洞探测。这个技术在未来的这个技术在将来的可能的各个探月的项目上。很可能会有应用。接下来进行一些展望，就是这个工作接下来除了具体的精进的模拟，还有说探测器的具体设计之外，就是还有一些我们可能会展望的东西。一个是就是能能 看一下它对于，看一下这个成像的这个，对于这个空洞的大小的一个灵敏度，它能够大致看这个底下空洞这个大小有多大，包括它的物质的一些基础，包括它的易溶物质的一些基础性质。再有一个就是大结构的探测，就是我们以上的主要探测是基于这个 PET 衰变的这个自由程的量级来探测的。如果然后介于 MUSE 衰变的一个量级呢，它会大概有个百米到千米的一个量级嘛，一个 theta。然后我们可能可以利用这个进行一些大尺度的探测。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角分布的相关分布，就是那个因为一个角分布它是就是这个不同方向的。达到同一个高度，它的系它需要经过路程不一样，所以它会有不一样的衰变，这会有一些角分布信息，在小尺度探测上没有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应用。但是如果将来有这个大尺度探测，可能会出现比较就是明显应用。好，以上就是我报告的内容，谢谢大家。
因为这是最后一个报告的，我们就先不单独说了。咱们现在请之前报告的所有的报告人，大家上台一下，我们进入下一个成功的讨论的环节。有请大家报告的各位报告人坐到台上。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讨论时间的，哎，好，现在台下的老师同学们，关于下面报告人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加入？
我对那个华北电力大学的那个，做的这种散射系统还是挺感兴趣的。但是这个散射系统的话，因为宇宙现在它这个一个缺点就是太少，是吧？每平方米每分钟1万个，但实际上你看我们那个，比如你把那个系统显示出来，但是我们的系统实际上是有2组探测器啊，啊，包括还有外储啊，3组探测器。那就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散射的时候，我们把各种宇宙实验都把它接收到。接收到以后，我们再去分析，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有个入射一组，就是入射是吧？相当于我们，比如说做 MUSE 透射，实际上就 Open Sky，你个入射嘛，对吧？入射完了以后，经过你那些铅块啊、散射物，得到那个出射的一组探测器。那如果我们这2组探测器都单独采出的话啊，那实际上我们得到2个图像是吧？是依附这个天线角的图像。依附这个经过这个你那个物体注射以后的图像，那另外一个，你比如这个散射角稍微大一点，你可以把它根据这个时间的这个联合啊，就得到一个这个散射的图像，实际上是3幅图。但是我们现在国际上研究这个东西，就用了散射线，我感觉刚才问题不行吗？就是那散射线真正有用的话，就是接收的那个线好像比例很低，就很多线我们都浪费了。没把它用上，所以我现在我们组也在研究啊，就是我把这个所有的碳基既然摆在这儿，那我就把所有的 MUSE 都把它接收到，接收到以后，我通过时间关联啊，通过这个关联性，我们把它所有的信息都得到，后续再来分析，这样的话就不会丢掉任何的信息，这样我觉得这个对提高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速度，比如说通过。这个大模型 AI，比如说这个现在，比如说你这个散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应用不是集装箱检测嘛，是吧？集装箱检测，那集装箱检测的话，你在海关里边你要达到至少达到分钟级别，你要探测出你感兴趣的东西才有用。你要不1个小时、2小时，这个人家都没用，那我们海关没法通关，是吧？那就要达到这个效果的话，那就一定要。把这个射线该用的全用上，包括我们还研究， 还有测动量是吧？测动量这也是一个话题，那个动量又跟散热加热动量成反比的，是吧？这个动量，后来你要有高精尖的这个定时探测器，把动量再加上。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就是尽量要在2分钟之内查出这几万箱里面有什么违禁品、违禁品，所以这个很难的。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是我就想起来，就是 muse 那个透射层，那个散热实际上你的碳性很多，是吧？你可以把这个都用上，把各种信息抓到以后，我们再来做后续的分析。这我一个建议啊，
我能不能提问？这个我就接着王老师的话说，因为我们也做了很多散射测量，我们越来越发现，最开始的波段其实是损失了非常多的信息。后来我们通过的那个粒子流 pulse 的投影方法，然后粒子流的方法就是用了一些新的物理的信息，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我们赵正同学用了一个，他不去算什么奖，他就算一个，比如说偏移，然后去用 AI 的方法去解那里的三维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里在算法上应该是可以挖很多东西的。然后最近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的，比如说AI 的相关的进展，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图像生成的模型。它可以生成这么一个照片，但这种模型实际上拿它如果能正确的生成这种比例关系，它实际上也是理解了这张图片它的前后关系，所以你可以用来训练它一下，就可以知道一张图片就给你，然后它自己就知道它距离。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普通话那种 CD，也就成这样，他们就说，只要一小个角度，实际上也能给它给反推回去这里面的三维的信息，
对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再挖，希望大家就是这么在这么一个论坛里面，大家多多交流，这里有。多新的思路和方法，然后就 Muse 现在你看就是很简单的，它这个闪动 pulse 的吸收，甚至最多的时候带一些这个刺激粒子什么的。但这里面就算很传统的方法，你去深挖，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应该可以做到更好的啊的东西啊。
我会承认，就是说，我看了一下，就是对于高斯同学来说，就是说，最大小的两度的时候，大概是1400，然后最大的三度的时候，一个1万平方，几个，对，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最多的计量个数据没太高，对，主要是我们好奇，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增加了1/N的数据。
因为我们其实用的是那个理论方式，因为你们公司的话，它会给的嘛，就是会开这个理论方式，这样子，那你们会让它时间更长一些，相当于就是，那么它时间会让你看数据的那个时候，你虽然现在得到了很多，最近最近什么，就是你得到这个小数据，又也会得到一个数据，得到它前面那个数据信息。
得过，新闻是那个是车，做的就是方家车的号，是不是？
那要是现在，他这里有没有什么高科技？他这些其实他这个东西，我看对经济的一个政策。
但是你是没有病，所以
是每一个体测里面的。
对每一个体系，我你做三五，
对。
这三五每一个体系的和你跟基因大概多少？你是 POPAS 的话，选不选择在上面，对吧？但是你的起诉的话，你那一个空间里头，有很多的，你每一个起诉也通过过你的运吗？
这个话题其实还是一个能够提出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会随机的在前端去先去落地，然后根据这个中心的体系，然后构建一个成功的一个起诉。这样子的话，你的数据是不是能够应用的？ 但是你这边你这边拿到的是什么？
那如果高斯跟你用这种，我靠，还是有百分差的，
对，但
是
是
有百
他
分差。
在养猪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最好的，也是高
对对对，我
压的
对
时
对，我
候。
看到就是小于两，那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多用小于两不都可以背？
但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目标就是去做小鱼，因为你在实际没有看到它的角度，其实是很难挑选出一个最好的角度，这个是优的一个产品。那如果有一个所有小商品一定要把目前它的成像的一个它的指标差距这么大的话，我们选择一个。
对，但是你说这个角度不好选吧？实际上这是一个线性运动识别，好像没有什么太难选。我只需要我做完这个之后，我从不是0.25度一直刻度到3度，然后我看也不是我最好。对。这叫角度的选择。
对，就是你选取策划，然后你进行前项嘛。因为跟我们这个快模关系，其实就是相当于关系中的一个很菜。比如说你在就是材料推荐上，它有东西，
那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就是你们对于空气的那个地方，你所有的数据全是没有，我不知道是。
因为我们是从一个物业化的一个，对，
对，工业化，但是它没有，是零或者说0.07，但是不是一个
因为我们做一个很规划的思维结合起来，就是如果那就是当公司的时候，它的进度，它的规划思维里面，它后面就是你想的消失。
规划为零。
对，你可以用它几个指标，找够你自己的值的话，你公司有一个值，因为可以的话，你是可以把这个我们说物那种可以分开的。然后这个时候再，就是这样子就加入了一部分的，在我们你分析的部分的你们可以加入一点，然后后续我们会优化，因为有一大部分的都是在你们方面。
我好奇，就是那首先那个数据是规划之后的，是吗？
不是，
那规划之前的岂不是还有很多落在空气里面？
对，因为
那
我不是说我们有个。够的情况，就是我们可以在实际在的全上区域市场下，我们采用二条样式。
那一个缺点就是它对边缘其实条件不好，就是它在边缘之后，就是像之前那个就是投影。就是之前那个朋友做的投影资源，他就并不是播放，他其实对边缘就是重建效果不差。对，但是我看你们这些朋友特别好，但你们有播放选，
内容很好，
对不对？
内容很好，是这
但
样。
你们图像的质量呢？
但是它并不是什么，
也是这样。
对，它因为是财务的提出的，那个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
那没什么难的事情，没什么难。
难怪。
对吧？对，这件事情。
好，下面老师同学们还有什么想交流的？
挺的，就是我对你的这个画水电是还有几个问题，就是说，刚开始建的时候，就是说，也是重建结构，它主要是会受到这个大坝内侧水的影响。那对，就是你有做过就是相关的这个结构的系统，就是说，它会从水流下来的影响是什么样子？
这个其实，你可以直观的看，就是想象，就是说，它如果对是一个接近无限远的事情，同时它还有一个，比如说，对，就是我们就看二维平面，然后 S 维是就是从 S 的零，但是 Y 维它就是比如说 Y 的零是跳的，然后你再比如 S 等于20的这个计算器。你把这点可以看到，就是说你的方面后，它方面是后是看很多，
是，
对，所以你后面看很多，它对于因素是一个多大的影响？
是的，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这种大坝这种大物体，大坝面前这种物体进行一个沉降的话，那你光摆在一个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的其实水源很多。你有给我做过几个，就是它可能摆在侧面或者是哪个方向的这种。
对对对，这是我之前提到的，就是说，因为它把它的地理结构的位置，就是我们这个场景，它只有，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大坝分成三个，就是只有0号水、15号水是可以把它的气，然后我们放3台氧气在这个方向， 对，差不多，你要以它的中心为基础的话，可能就在20度一个，然后30度一个，其他的位置其实强放射线不可能，于是要考虑到工程应用的时候，比如供电根本供不了，在山上的话，这个安全性没办法保证吧，然后后面的话全是这些东西，到不了安全。
那你们有谁计划过就是人均的一次测量，但需要测多长时间？
实际上我们从做实验到现在也就啊，这个实验，我平均一次做多久？做多久的话，我估计就是起码要多时间，就是平均下来，这个是我刚才讲，就是与碳系的摆放是有关系的，也与碳系的旋转是有关系的，也和比赛做物体的这个体积大小是有关系的，但是你看精度有关系，对，看你有什么样的指标，然后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方案和时间。
对，我还是有可能接着说，因为外语 music 在那个咱们国内是我的是比较前列的。刚刚也说到你在看，它能摆碳的气的地方是有限制。对，然后我在想，就是如果你是专注水坝，可能水坝的水液里面，自然你也可以沉一个东西在水坝里面，也就可以测，是吧？
所以呢，就是对，那它后面的水太深了，那有160公米深的。
所以可以搞一个密封的东西把它沉下去。
对，我们还有在想，现在做的这个，我现在正在进行一个项目，其实关于这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想法。对，这个，
对，
但是它是很硬件，硬
啊，
件设计，对，是。
是因为最近那个上海交通大学也在南海做一些海林计划，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他做的是南海中微子探测，他也是把东西沉到10千米的海床里面，所以这个技术咱们海工是有，所以可以互相借鉴一下，是。
那个深海测东西，好像真听说过的，
对，
就是安全
对，然后就我想平行问一下，就胡德茂同学，后来我知道，你现在是大一还是大二是吧？大二了是吧？
开学就跑。
因为我觉得你做的工作的完成度啊，还有想法都是挺好的。就说你，比如说你怎么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或者是怎么去研究的，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这边有一个东西特别喜欢，其实特别喜欢四倍用，然后四倍用谱测完了，发现比预期量级在预期量级小，因为预期量级就是在宇宙线上的，然后它可能每个初级粒子产生大概1个左右缪斯，然后再算一下反射的概率，比预期量级发现小很多，然后就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个东西，然后仔细思考，然后过去之后被迫了。以及改了一下算力高度，发现这个东西的量级突然上去了，然后就回顾了一下，发现它，然后回顾一下这个过程本身，然后就突然意识到这个 hedges 的这个问题。我当时说这个问题之后，包括李老师也是，就是咱就是比较新颖嘛，就是这样一个 hedges 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就基于这个，我展开了一些关于高度的一个微分的一个探测，包括这一个东西，最后发现我们原来想的一个可能的成效，跟原来的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追上了，就是正常运动的成效可能就是过热、散热的，然后沉淀一个这么一个事情，可能最开始做的时候想象的可能也就类似于这种东西。结果发现我们最后要成像的这样一个在太阳衰变这个我们没想到的位置追上了，然后就进一步展开，就展开测，就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还是，这边郭主播这个报告，你做的这个工作确实非常精彩。但是我看到你们的报告，目前是探测是在探测器正下方的一个通过性。
对，目前还是在探测器正下方这边。
但如果说像我刚看你的结果是大概有1个量级左右的区分度，那如果说比方说你探测不是正下方， 可能稍微侧翼一点地方有个空洞，比方说你可能牺牲，比如说0.1012这样的一点点的，就是区分度，中间是不是你可以比如说探测在它的底记一下更大范围的一个结果。
测项的话就是，测项中间通信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吧。然后它应该是这个东西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可以做到说，就是它的测项延展一些应该是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可能初步的想法，因为那个探测所需的时间也比较短，就也没有想做特别大的测量，就是可能它所需时间比较短，我们可能就可以比较大面积的让探测器去扫，不是说一个探测器放了需要扫很大。但是测向肯定是可以延展一部分，肯定不能说是不至于一个。我之前其实没有特别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它具有一个量级的区分度的话，肯定是不至于说一平方米的探测器就只能看一平方米。对，这个确实可以再研究一下这个。
啊，
或者它脚，包括它脚跟部这边儿，它都是可能有一些。
老师同学们还有什么？
对，我那就那个井下的啊，就你们那个井下探测器什么时候能做出来？现在就只是一个原理设计是吧？你现在在搭建，现在在搭建，到面部有很多什么问题？比如说井下的话，有个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他要加一个什么指北仪是吧？要不他都不知道房子咋转了
啊，是，那这个简直美国，我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主要都是通过，我们
对，你井下的应用，你肯定是一个用一个金属杆把它伸进去啊。这个说你这个八位角、千斤角，这个，但这个角知道，但是你只要转了一下的话，那就麻烦了啊。我不知道就是那方向了。所以可能还是需要有个仪器来定位是吧？定方向。
啊，我目前是通过这个每一个的树干的编号来进行一个方向的一个确定。对，就是类似于整体转。
对，就掉到放在井里面100多米深，你哪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你有一个杆儿把它伸进去，如果杆儿转了一个方向，
啊，是
收回到方向啊，就是
好，谢谢老师的建议。
对。对，还有那个胡同学搞的那个月球啊，就是前天我们在跟军队也讨论过，就伊朗这一次不是那个用那个钻地弹把他的地堡给打了嘛？刚才我给他们看了一个外国人的宣传片，说是以色列的缪子看车，把他的地堡全给他的兄弟了，
是
所以我们觉得特别玄乎。这个缪子的话，就是缪子他怎么反射的啊？因为他还是说。因为美国在做那个 music 嘛，就是台式的，就比如说用激光围场加速，也给这个实力，因为他说这个 music 要装到卫星上，就比如说发射朝中国来，咱们对我们的这个地堡进行扫这个探测，探测通过这个反射回去的 music，接收 music 来探测你这个地下公司的地理位置或结构。但我觉得这个 Muse 肯定是不行的啊！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拍戒指是吧？因为你月球上不拍戒指打下去，它就能出 Muse。
拍戒指，它出，比如这些质子打下来，要拍子出来，我拍子这样会。
对啊，那最后它就探测地下结构嘛，通过反射回去的 Muse，
对，
是
但
吧？
是这个东西的主要灵敏度来源于月球没有大气。
对啊，那你要想一下，这个脑洞大开，
对。
要用到军队，比如说探测敌方的这个地空，那我就可以再装到我的卫星上，你发射拍戒指是吧？我再发射什么你的需要的粒子，打到那个山体，我还通过反射的 Muse 再接收，这样就能够，它就因为它这个有好处，比那个电磁波它的抗干扰能力要强啊，是吧？因为这个都是射线。
这个主要问题就是它这个打的粒子能不能活过大气是一个问题。如果它能活过大气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有一个很好是那个是那中微子，
对，
但中微子探测太困难，太困难，
重量太弱，
对，中微子，对，穿过整个地球就可以，
中微子，
对。
来，他们在卫星上发射的时候，再用卫星来接收，它
对，
这个
是
是在繁殖你的什么地方？
这是确切的小
这个好像
这是美，
他那个录像片儿都写的，是吧？用牛的神的神，
对，
但
是这个
他们
确定对这种声道探测的小片特别在意，
在意，
对，因为我们很多设施都是，
他那个伊朗这个说以色列用牛子给探测完了以后，查的清清楚楚，但那个
牛子现在这么这个有点有点
对那个反射，对。刚才王老师说这个军事战这个对吧？地球可能还要再想想，但将来月球太空站的时候可以考虑。
对啊，他就有这个
什么那个，
然后就反正
对，过100年这个中美月球大战的时候，也想在一起也发挥作用啊。对，我简单那个就是关于因为今天沈江还有昨天那个沈江这个报告都很多，我不是那个了解不是特别多对吧？只是。每年都听很多报告，然后我发现就是现在好像那个应用的越来越广，就是钢铁厂大化，对吧？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对吧？但是我的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我们开始盈利了吧？这个缪斯啊，就是赚钱了没有？没有那个，对，是吧？
不要问。
那也许这些新老师，我
不，
这个，
这我知道，
对，
就是我们刚开始在6月份不在匈牙利开了一个全世界的缪子会嘛，叫缪 Grand。他这个你们看过网站没有？就是他有9家公司赞助，那9家公司基本上都盈利了，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所以你们做缪子的养活自己，这很难的。你看我们国家做缪子都是拿着国家的开基经费来的，都做一些验证，做一些实验。因为它有确实它有些难度，有些难度。包括我刚才说的那，像我们国，你看我们昨天报告，我们的这个透射还是挺多的，就是要做用一个碳，用一种碳的这些直接接收宇宙射线，被动的接收啊，都有很多好做，比如说做这个大坝呀、做隧道啊、这个水利检测啊等等啊。但是这个散射，你看我们的报告就比较少。但是我觉得这个散射的话，因为我实际上从这个物理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射线把它研究得很清楚，就是这样呢，反而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就更容易掌握它的这个缪子的这个本质，怎么入射的，怎么个物质散射，就我出射的，比如我刚才提的，比如我实际上我是这个两组探测器，我可以把它每一组让它单独的接收，把所有的打上去的东西我都把它接收到，因为缪子带电嘛，它有个好处，带电我就可以把它。用一个这个每一组探测给我自触发，我把它所有探缪子都抓到，抓到以后再来找东西，而不是说你现在用这个国际上流行的，我们就要通过入射、散射来能够抛卡能够定点啊，那这样它实际上你入射的缪子比这个多多了，你只找了可能是1/10或者10万分之一的缪子在用，所以这个就是本身就少，我们又把它丢了，所以呢确实就难度更大。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更研究的更深入一些。所以这也是我下面我们要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快速成像，还有高精度成像。对，包括我们昨天写生那个用这个500兆的缪子啊，比如我们宇宙射线，刚刚我们当然我们有那个要有人工的缪子源，有加速器那就非常好，它图像体现很漂亮，对，估计能跟 X 线标能媲美了。但我们现在没有加速器，我们所以用宇宙射线通过挑选，通过飞行实验法来得到这个缪子的动量。这样的话也能通过模拟得出结果，非常漂亮。就是因为它，比如说你还能测出那种非常低密度的啊，比如说你看那海拔有个因为什么，就是每几张相里面要检测出羊肉啊，羊肉它的密度就一样，对吧？所以你要用散射图像，那根本就查不到，羊肉基本上不散射，对吧？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你说那学生讲那个流的办法，就是通过这种透射、散射，实际上什么里面，通过这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透射图像，把这个边缘把它整明白。实际上你的透射图像就是看这个外形是很快的，因为你缪子数多啊，你很快就看到外形。但是散射的话，你能得到这个密度，所以这两个要结合起来，所以。但是这个物质的鉴别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缪子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我觉得还是可以，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退休了，对，我就打打气啊，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有希望，有信心做这个缪子，你要比如说在国际上
那九家大公司也就能够盈利啊，你就跟他盈利还不少，就几百万，那个就他做了个桥梁的，叫 GS Stand 嘛，到他今年盈利是600万欧元，那就好几千万人民币啊，他的员工有30多人呐、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技术就不再是以前被大家诟病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就玩一玩，就高做高速物理的，你比如做 RP 的，你就 RP 的玩一玩，你比如做 micro micro 的玩一玩。这不就没下文了啊？这进度太长，是吧？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对。
刚才那边同学还有个问题，再占用大家一点点时间。
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报告。然后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陈子阳同学，就是关于您在八大成像那一方面的，就是。我注意到是您的那个三维成像结果，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射线状的，然后你用了一个序列的方法，然后做出的效果也非常的不错。但是我想，就是我有一点没明白，就是您怎么确定它的那一个序列的一个，就是它异常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定位？因为我看。
我可以加微信，给我给我大概我来印出来，我给你发一份。
对，发到群里啊，发到群里。
那我们这一个环节时间也就到了，大家可以去上一个会场里面享受一下我们的热情。
结束了是吧？
对，各位老师同学，这个今天的茶歇地点在昨天七楼的中间的沙发的地方，然后我们一会儿带大家过去。然后呢，第二个事情就是，没有充牌的老师跟同学，麻烦到前面来领一下，因为今天的物理学院的会议比较多，从今天到2026都有会议，然后呢，人员比较繁杂，所以茶歇的工作人员就是看这个胸牌来认，如果没有胸牌的话，那你就参加不了了，是吧？好，谢谢各位。